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亚洲阶段大会落幕，愿众多科技人才为世人效劳。中国教友们善度四旬期。香港教区迎接1700位候席者，堂区以爱积极扶传。台湾天主教会参加台北国际书展取得积极成果。菲律宾调查显示，70%天主教徒每天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亚洲是世界上最不讲求个人主义的大洲，它比欧洲更了解群体的价值，同时亚洲也是科技专家最多的地方，而个人主义恰好与过度数字化息息相关，因此在这里，教会能够而且必须以一种具有众义精神的见证带来影响。相对于那些以屏幕为媒介的互动关系而言，众义精神的见证因其特殊的性质而显示出真实的共同生活的美好。2月26日，霍勒里希书记在曼谷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亚洲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上述讲话。这位来自卢森堡的书记主教是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的总发言人。世界主教会议亚洲大会于2月24日至26日在泰国曼谷举行。霍勒里希书记主教在闭幕式上总结了3个要点。首先便是第一天会议提出的交响乐的概念。他说，交响乐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乐器用不同的声音共同奏出美妙的音乐。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定的纪律，否则无法成功。书记继续说，世界主教会的皈依指的是我们必须以基督为标准音来给我们这些乐器调音，这意味着收敛我们的自我，因为没有谦卑就无法同道偕行。霍勒里希书记继续说，这种谦卑带来了一起工作的可能性，而且同道偕行之旅若是由受洗者，也就是由所有基督宗派一同完成，那将更加美好。在这方面，书记指出的同道偕行的另一个优势，我觉得在洗礼的基础上会迎来大公主义的新春天，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在圣体圣事的议题上陷得很深，然后我们又被卡住了。在信经中我们说的是圣洗而不是圣体，借着圣洗圣事我们重新发现了一个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身份时刻，一如在罗马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将以泰泽团体举办的大公守夜祈祷开始那样，如果每个教区都能为世界主教会的开幕而举行大公祈祷，那该多么好。这位书记在第三点中从同道偕行的角度对圣经的创世纪章节做了解释。他指出，男人和女人的创造有时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解释，人被创造，我被创造， 当我们从男人和女人走入婚姻、组建家庭的意义来解读创世章节，就显得非常美丽、非常真实。然而，同样的章节也可以被赋予一种同道协行的解释，即人类被创造了。我们作为教会是人类的一部分，蒙召为人类服务。因此，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领受基督的派遣，去宣扬福音，服务世界。不仅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不为世界服务，就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所宣讲的福音。胡勒里希书记主教最后总结说，教宗方济各的愿你受赞颂和众位弟兄同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为受造界服务，为地球母亲服务，以及与其他宗教信徒一起完成这项任务的含义。信仰通讯社消息，为圣启圣事做准备的慕道者甄选礼、非常务送圣体员和读经员派遣礼、绿色四旬期，中国大陆各地教会团体隆重开启了凸显牧灵需要的四旬期信仰历程。信众按照传统善度四旬期礼仪，求宽恕罪过，积极行爱德，准备好迎接复活的喜乐。2月26日四旬期第一主日的弥撒圣祭中，北京教区李山主教主持隆重弥撒圣祭及第54期慕道班的甄选礼，为经过培育的11位北堂非常务送圣体员主持派遣礼仪。四旬期中，这些按照教会相关训导培育的非常务送圣体员将深入到教友家庭中，为年长者、病患等有需要的教友送圣体。同时，和许多堂区一样，除在圣灰礼仪为大公族增加晚间弥撒圣祭外，北堂、西堂、南堂等堂区也在26日四旬期第一主日弥撒后，为因为工作缘故未能按时参与圣灰礼仪的教友赴圣灰。西堂四旬期第一主日清晨弥撒中，为老人和病人举行了复游圣事。晚间6:30的弥撒中，张小卓神父主持了第44期慕道班的甄选礼，以及主日读经班和平日读经班的派遣礼。慕道者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决心追随基督，通过教会的甄选正式拥有后习者的身份。读经班的读经员们接受神父的派遣，履行使徒工作，充满使命感的服务教会。弥撒后，神父们为教友补圣灰礼仪。深圳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教会团体，几乎全部是由外来打工族组成的。为此，教会积极树立教友们的归属感，在以绿色出行为主题的四旬期中，凸显深圳因我而更加美丽，深圳市民因我更加幸福。在省长的带领下，遵循教会，特别是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指出的，教友们共同与主同行，与受造物同行。香港公教报消息，今年复活节我们将有大约1700人灵洗加入教会，这只是我们过去灵洗人数的一半。人数减少有着不同的原因，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但也有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我们首先会与这些新来的姊妹兄弟一起庆祝，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天主教信仰的团体。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于本年的四旬期牧函内呼吁教友珍惜新灵洗的弟兄姊妹，各堂区和信仰团体应提供持续的培育和陪伴。全港多个堂区已于2月为慕道者举行甄选礼，教区 也将于3月12日起举行多场考核复游礼，慕道者将正式成为后席者。慕道者及主日学学生减少，意味着堂区必须要更努力地去扶船，鼓励市民到堂区慕道。北角省犹达堂牧职修女沈道新认为，教友只有保存扶船薪火及不吝啬爱心，堂区次会继续成长。省犹达堂跟不少堂区一样，面对新血减少的情况。他说，我们的主日学于2016年有300位学生，近期下跌至近200位。沈道新修女说，虽然堂区受到疫情等情况的影响，导致主日学学生及慕道者人数下跌，为堂区牧民首要目标是关顾心灵，领人皈依。主日学导师会特别照顾个别的有困难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关怀。现在主日学每班人数由30人减至20人，采用小班教学，更深入培育每位学生。沈修女表示，不少青少年初领圣体及领监证后，便退出主日学及疏于参与弥撒。圣犹达堂特别设立青少年慕道团，凝聚回家的青少年。香港天主教教友总会每年举办活动，欢迎新灵洗的教友。会长马玉珠透露，教友总会今年也将举办新教友培育旅程活动系列，帮助他们成为更成熟的教友。活动内容包括圣堂导赏、37周圣言反省及爱德服务等。马玉珠指出，每位教友皆承担起扶传使命，身兼青少年服务机构青苗之家创办人的他，也带领了许多受助家庭受洗。他主动关心身边受困扰的青少年，他们不一定很快就入教，但我们要时刻为青年付出爱心。他表示，不少青年在生活中迷失方向，成年教友应主动支援他们，帮助他们依靠信仰的力量克服困难。天水围圣伊里诺堂的主日学学生人数也告减少，但学生不单只勤于参与弥撒，也要负起扶传使命。圣伊里诺堂主任司铎李志元神父于疫情前成立善会儿童传教会，组织主日学学生参与社区扶传活动。该善会与刚过去的圣诞报佳音活动大展歌喉。李志元神父表示，单靠堂区向青少年传教效果始终有限，归根究底需要由父母传承信仰。圣伊利诺堂的英文团体新设立家庭主日学，让主日学家长组织导师团，以在温馨的家庭气氛下培育儿童。李神父期望这培育的模式能够扩展至中文团体，唤起本地的教友的热忱。信仰通讯社消息，台湾地区天主教会在2023年1月31日至2月5日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举行的第31届台北国际书展上取得积极成果。据组委会介绍，为期六天的展览中50多万人到场参观。为此，台湾地区主教团为推动扶传，在书展中举办讲座，介绍天主教会信仰和历史，基督信仰生活，向许多从未接触过福音的青年人宣讲。台湾地区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兆明主教于开幕式上亲自降服了展览摊位，勉励教会人士善用影音及文字宣讲基督的爱与希望。天主教会推出的参展主题为阅读生命的希望，期间与参展人士共同分享2023年将在葡萄牙举行的普世青年节讯息。鉴于今年台北国际书展主题国家是波兰， 在台波兰籍传教士们纷纷行动起来，充当志愿者。波兰籍石台华修女亲手制作家乡的糕点作为服传工具，波兰馆中展示了波兰与天主教会的深厚渊源，介绍了波兰籍耶稣会会士，人称波兰马可波罗的卜米格神父，伟大的传教士、科学家和探险家。本身是读书爱好者的台北总主教钟安柱蒙席亲临书展，激励在场波兰籍义工，并讲解书中自有黄金屋，勉励教友们多看书，而信仰中的黄金即灵性上的珍宝。据台北国际书展官网报道，为期六天的文化展览中，50多万人次参加了811场活动，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单位举办了470个展览，130个学生团体参展。组委会希望借此充分展示出台湾出版业多媒体领域所达到的水平。天亚社消息，根据菲律宾一家私营机构的调查显示，受访的天主教徒当中有1/7每天至少祈祷一次。社会气象站于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菲律宾进行了这项调查，并指出 69% 的受访菲律宾天主教徒每天都祈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1200名受访者，调查者中受访者会被问到，你多久祈祷一次？该调查机构在2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称，调查结果显示，有 69% 的受访者回答每天至少祈祷一次，当中 35% 的受访者回答每天几次，34% 回答每天一次。菲律宾人类学家耶稣会士阿莱霍神父说，这一数字可归因于天主教徒在饭前和饭后的祈祷。阿莱霍神父在罗马耶稣会开办的宗座厄欧略大学任教，他说，吃饭只是一个菲律宾家庭天主教信仰的共同实践之一。他指出还有很多其他的，如一起念玫瑰经，在开车或上班前祈祷，甚至在考试前祈祷，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和共同的信仰实践。他说，菲律宾司机每次经过教堂或小教堂时，也会画十字圣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圣经原是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不过犹太教徒不把它称作旧约，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称它为法律和先知。法律希伯来语是托拉，指旧约中的梅瑟五书。先知希伯来语是纳波音，包括旧约的其他部分。耶稣出生在犹太民族，他因习祖先和同胞们的语言习惯，也称旧约圣经为法律和先知。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说的这句话，我来不为废除法律或先知。 据犹太经师的解释，梅瑟五书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主所撰写的，所以它具有永恒性。耶稣同意这样的说法。梅瑟五书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下的，耶稣重视法律，他说希伯来语中最小的一个字，甚至那用来修饰希伯来字母的最小的一撇一画，也不会从法律的铭文上删去，却都要在新约中得到完满。这是马窦在他撰写的福音中记述耶稣说的话。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这几小节清楚地阐明了耶稣和法律的关系。他是一位完全遵守诫命及法律的犹太人。耶稣来不是要取代法律，也不是要废除，而是为了成全，来赋予法律应有的意义。他是这改变了的新时代环境中具有权威的法律诠释者。例如耶稣提到不可杀人的诫命时，道出了在当时看来的一种新观念。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们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给判官，判官交给差役，把你投在狱里。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绝不能从那里出来。一个人皈依了耶稣基督，他还应该遵守他祖国的传统道德吗？对于这问题，教会的立场一向很谨慎。在教会初期，圣保禄宗徒的态度比较开放，比较激进，他甚至说法律与罪恶有缘。但是圣雅各伯宗徒却拘泥于犹太民族的传统道德，而且更想勉强外方的基督信徒也遵守梅瑟的法律。马窦福音的作者对这个问题也颇费一番心思。他自己是皈依耶稣的犹太人，他知道耶稣和犹太经师之间的意见分歧，他更郑重声明了新布不补旧衣，新酒不入旧皮囊的道理。但是 在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他的答复却是既谨慎又明确。他传述耶稣的话说：“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完成。”至于什么叫做废除，什么叫做完成，马窦福音的第五、第六章记载了许多例题，给出解释。第五章论基督信徒的正义、纯洁、婚姻、真诚、报复和博爱，这六个例题谈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第六章谈的是人与天主之间的宗教关系，它包括施舍、祈祷、禁食、依赖等等。我们将在以后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向听众朋友逐一介绍这些例题，那时你们将会明白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屡次声明，那就是教会尊重中国的文化，并且希望它在基督福音的照耀之下发扬光大，终于达到完满的地步。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